美国之音，现在开始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十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叙利亚北部的库尔德武装人员继续在一个边境城市抵抗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当地已经有多达13万人居民逃离到邻国土耳其。这场跨边境的大逃亡从上星期开始，当时伊斯兰国向科巴尼发起了地面进攻。一名叙利亚库尔德人说，他为了安全把全家带到土耳其，但是自己要回去参与与伊斯兰国的战斗。在一个人满为患的过境处附近，土耳其安全部队连续第二天用水炮驱散抗议人群和难民的亲属们，以及想要过境到叙利亚参加战斗的人。库尔德工人党已经发出号召，希望库尔德人武装起来保卫叙利亚的边境城市。来看乌克兰方面的消息，乌克兰外长说，与亲俄分离分子实现持续停火的前提是，俄罗斯将其部队和重型武器全部撤离乌克兰。乌外长克里姆金星期一在联合国的纽约总联合国总部对记者说，俄罗斯必须表现出其希望长久停火的政治意愿。克里姆金还表示，关闭乌克兰和俄罗斯的边境关口以及释放分离分子扣押的人质是停火的前提。俄罗斯一再否认向乌克兰境内派驻部队或者向分离分子提供武器装备。乌克兰官员说，他们已经开始从前线撤回部队和重型武器，这是和分离分子达成的建立一个30公里缓冲区协议的一部分。分离分子的一名高级首领普尔金星期一说，他不能肯定什么时候会实现全部停火，但是他说，乌克兰撤回重型武器将使反政府武装可以在冬天到来之前开始修整被破坏的建筑物和基础设施。来自埃博拉方面的消息，世界卫生组织说，尼日利亚和塞内加尔的埃博拉疫情似乎得到控制，虽然该地区的埃博拉死亡人数已经升至2800多人。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办公室星期一发布报告说，自从9月8日以来，尼日利亚还没有报告任何一例新病例。自从塞内加尔8月29日报告该国首例，同时也是唯一一例埃博拉病例后，再没有出现新的病例。报告说，两国的疫情基本上得到控制。世界卫生组织在另一份报告中说，几内亚、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继续报告新病例，西非的埃博拉病例总共升至5864个，死亡人数一共增至2811人。世界卫生组织说，刚果民主共和国出现的一场与西非疫情没有关联的埃博拉疫情，导致71人感染，40人死亡。三名在美国失踪的阿富汗军官在试图越境进入加拿大时被抓住，他们是在美国一座军营中受训时失踪的。五角大楼发言人沃伦对美国之音说，这三名阿富汗国民军成员是星期一在美国东北部纽约州与加拿大交界的尼亚加拉瓜大瀑布附近找到的。他说，他们目前被加拿大边境巡逻队拘留。现在还不清楚有关官员是否计划将三名阿富汗军官交还给位于马赛诸塞州科德角的联合军营。阿富汗军官在那里与美国和来自其他国家的人员接受训练。这三名阿富汗人星期六被报告失踪，人们最后在购物中心看到他们。现在不清楚他们为什么离开军事训练，不过当局推测他们也许一直在试图寻求庇护。来看一则来自香港的消息，数千名香港大专学生星期一开始罢课一星期，抗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不允许香港举行全面民主普选特首的决定。身穿白色衣服的学生与声援民众星期一云集香港中文大学的百万大道，参加香港学联发起的为期一周的罢课行动。除了学生以外，近400名大专院校职人员也参与联署声援学生罢课。此外，有中学生组织也号召中学生在下课后参与集会，声援大专学生，并在26号发起中学生罢课一天。根据中国人大的决定，未来香港地区行政长官的候选人将由一个提名委员会提名产生，而不允许公民提名。这一决定公布后，引起了包括学生在内的很多香港人的强烈不满。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在星期一有好几千名香港的大学生开始了为期一个星期的罢课，目的是要抗议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不允许香港举行全面民主普选特首的这个决定。另外，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日前在纪念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65周年大会上说，民主不是一个装饰品，不是用来做摆设的，引起了广泛的关注。美国之音记者林峰之前就全世界的这个很大的民调公司盖洛普发表的一个有关全球幸福指数的报告说，哈，中国人现在有钱，但是呢并不幸福。过一会儿我们就请林峰在演播室里跟大家一道来探讨这方面的问题。另一方面，在乌克兰，俄罗斯反对派的支持者还有反战示威者星期天都举行了游行，在俄罗斯的首都莫斯科举行了游行，要求俄罗斯方面停止向乌克兰境内的分离分子提供军事援助。好的，详细内容欢迎收听。各位听众，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一开始是几则新闻。乌克兰的官员表示，他们已经开始从乌克兰东部的一个缓冲区撤出部队。乌克兰军队一直在那里同亲俄罗斯的分离武装作战。乌克兰军方发言人星期五表示，分离武装的进攻减少了，使得乌克兰政府能够实施上个星期同分离武装之间达成的协议，设立一个30公里宽的缓冲区。在星期天，乌克兰方面曾经表示，在违反停火协议的活动停止之前不会撤军。在这个星期开始的联合国大会上，乌克兰的局势将是重点的议题。俄罗斯总统普京不会出席今年的联大，俄罗斯方面将由外长拉夫罗夫代表莫斯科方面出席本年度的联大会议。不过，克里姆林宫的官员表示，普京总统将在11月份参加在澳大利亚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届时乌克兰的动乱无疑也将是一个重点的讨论议题。在星期天，有数千名的俄罗斯人在莫斯科举行反战示威，抗议俄罗斯政府支持乌克兰境内的分离分子的行为。有一名抗议者对美国之音表示，普京总统将俄罗斯拖入了混乱、民族主义还有法西斯主义。而支持普京和克里姆林宫的示威者称抗议人群为叛徒。尽管大批的警察在现场维持秩序，双方仍旧爆发了一些肢体冲突。阿富汗的选举委员会提名了一位新的总统，之前在竞选当中领先的两位候选人签署了一项权力分享协议。阿富汗独立的选举委员会主席努里斯塔尼说，独立委员会或者选举委员会宣布阿什拉夫·加尼为阿富汗伊斯兰共和国的新一任总统。根据双方签署的这个权力分享协议，加尼将要出任总统，并为他曾经的对手阿卜杜拉设立行政长官这个职位。这个权力分享的协议要求加尼作为总统立即采取一系列的行政行动，将总统的权力分散开来，以便使得阿卜杜拉的新的职位呢永久化。自从阿富汗在今年6月份举行的总统决选以来，政治争吵可以说是一直不断。不过，选举委员会没有透露最后的计票结果，以免呢引发双方之间的紧张情绪。加尼的就职仪式定于下个星期一举行。美国官员对阿富汗权力分享协议表示欢迎，并表示相信加尼将签署一个安全方面的协议， 使得10,000名的美国官兵能够在2014年之后继续留在阿富汗境内。联合国方面称，阿富汗达成的这个权力分享协议是让阿富汗这个国家朝着稳定所迈出的重要的一步。即将卸任总统一职的卡尔扎伊，从美国领导的联军在2001年赶走了塔利班以来，一直是担任阿富汗总统一职。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土耳其的官员表示，自从上个星期晚些时候以来，已经有超过130,000的叙利亚库尔德人越过边界进入土耳其境内，他们是要躲避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的进攻。土耳其的副总理图尔穆什星期一表示，土耳其政府预计这个数字还将增加，并且做好了他们说是应对最坏情况的准备。自从叙利亚在2011年3月爆发内战以来，土耳其方面已经接收了大约850,000叙利亚难民，其中有300,000左右是在今年内逃往土耳其的。在非洲，塞拉利昂的官员表示，随着为了阻止埃博拉疫情扩散而实施的3天戒严的结束，预计埃博拉病例还有死亡病例呢还将会增加。塞拉利昂政府之前下令全国的600,000人口从星期五到星期天这3天内都不要出门，以便医护人员能够挨家挨户的走访，去查找那些可能隐藏病情的患者，并且呢还告诉人们如何来避免感染上埃博拉病毒。塞拉利昂的首席医疗官卡尔伯对美国之音表示，当局要求人们不要把感染了的就是感染了埃博拉病毒的家人藏起来，或者呢把病者的这个病患者的这个遗体呢放在家里。卡尔伯说，戒严期间查出了好几十名化验结果呈阳性的人，人们呢有很多原因，出于很多原因不愿意去寻求治疗，这其中呢可能是由于害怕，或者呢是认为这种病毒是被夸张了，并不存在的。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在香港，星期一有数千名的大专院校的学生开始了为期一个星期的罢课，抗议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不允许香港人举行全面民主普选特首的这个决定。下面是美国之音的一篇报道。
身穿白色衣服的学生与声援民众星期一云集香港中文大学的百万大道，参加香港学联发起的为期一周的罢课行动。学生们宣读罢课宣言演讲，并在晚7点放映公民不服从的纪录片。一名参加罢课的香港大学的学生说，
我相信经过8月31号，
香港人为民主奋斗了30年，而全国人大常委会8月31号做出的决定打碎了香港人的梦想。
根据中国人大的决定，未来香港地区行政长官的候选人将由一个提名委员会提名产生，而不允许公民提名。这一决定公布后，引起了包括学生在内的很多香港人的强烈不满。除了学生以外，近400名大专院校教职员也参与联署声援学生罢课。有的教师把将要教授的课程事先录下来上传到网上供学生补课，但在另一方面，观察人士也认为北京不会因学生罢课而改变决定。香港中文大学一位2年级学生也认为罢课起不了什么作用。
我觉得作用是不大咯，可能
我认为罢课不会有什么效果，也许一点作用都没有。全国人大已经这么决定了，这个决定不会受香港学生罢课的影响。
香港的罢课活动就未必会影响得到。
罢课学生从星期二到星期四将移师香港政府总部外的天马公园，除集会外，还将在不同地点举行公民课堂，由100多位大专院校的教师等轮流授课。 此外，中学生组织学民思潮也号召中学生在下课后参与集会，声援大专学生，并在26号也发起中学生罢课一天。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香港的局势。有数以千计的香港大专学生在星期一的下午云集在香港中文大学附近，可以说是启动了香港学联所发起的为期一个星期的罢课活动，目的呢是要抗议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对香港特首普选的这个压制，争取在香港举行符合国际标准的真正意义上的普选。我们现在就连线美国之音驻香港的记者海燕，海燕目前正在现场，请海燕为大家介绍一下罢课的最新情况。海燕你好。
你好。
今天罢课是说这个一个星期哈，这个第一天啊，现场的情况怎么样？大概有多少学生参与呢？
对，据大会的组织方说呢，有来自24个大专院校的约13000名大专学生，也就是我们说的大学生，在香港中文大学的百万大道上集会，参加由学联发起的这次从9月22号，也是今天开始的为期5天的罢课行动。这个集会呢是从今天下午2点正式开始，到5点刚刚结束。它的主题主要是，宣读一些罢课的宣言，学联和参与罢课，以及这个大专院校学生会的代表呢发表演讲，另外呢还有几十位代师教师的代表呢宣读支持学生罢课的联署书，以及还有就是先前以前的各或者是各个大学的学生会的成员代表呢也发表讲话，这个声援学生罢课。另外呢参与这罢课的学生和市民呢多数都今天在这个号召下的穿白衣，而且佩戴表示公民抗命的这个黄色丝带。这个集会然后呢接着呢就马上在中大有3场叫公民课堂。我现在是在百万大道这个会场呢是其中的一场，这些呢主要是讲述一些公民抗命啊，有关民主啊自由一些方面的这个课题，都是由就是各个员学生罢课的一些教师出来为学生讲课。以后呢还会播放一部纪录片叫公民，
就是还是主题还是这个公民抗命哈。那当地的民众对学生罢课还有老师出来给学生上课哈有什么反应呢？
香港社会对罢课还有这个普选的问题呢越来越两极化。针对学生这次率先罢课发起就公民抗命的行动呢，首先站出来挺学生大有百位各个大专院校的老师和教职员嘛，他们签署了一份联署声明书，就是要求要的老师呢对学生参加罢课并给予这个，就是不要算他们旷课，而且呢在这个学生罢课一个星期期间呢不要和非常重要的考试，而且呢希望老师能够为学生呢在罢课以后呢进行补课。还有这个中学香港的学民思潮呢也发起，就是说市民呢佩戴黄色丝带来支持学生，但是呢从北京的这方面呢他们当然是反对学生罢课，而且他们昨天在政府总部呢也有100多人举行一个小型的集会。
好的。
学生罢课不应该，而且有一个行会就是行政会的 叫李国章呢，他说这个学生罢课牺牲不大，就是讽刺学生说罢课那倒不如去退学，所以香港社会对学生罢课基本上是也偏向两极化。
好的，海燕，他接下来这几天的罢课还有什么这个安排呢？具体的安排
就是今天举行罢课以后呢，从明天就是罢课的学生就移师到政府总部附近的叫天马公园。原来呢学这个政府总部外的这公民广场呢进行集会，但是他没有得到政府的批准，所以不得不转到这个天马公园。他们在天马公园呢，除了集会以外呢，也主要是由108位到目前为止哈，就是各个院校的老师轮流为学生进行公民课堂的讲课。它有各种的这个主专题，比如说从民主啊、自由啊、公民抗命啊、人的尊严呀、就是类似比如说心理课呀、公民抗争啊，这方面的一些课程，他们星期二一直到星期四，星期五呢，目前还没有定，因为政府没有批准学生在天马公园星期五。也举行这个公民课堂的这个集会，所以呢，他们有可能呢转入社区，就是举行一些社区集会。
好的，
这个他们学生罢课的这个理念。
好的，非常感谢美国之音驻香港的记者海燕为大家现场做的有关香港大学生的这个罢课的报道。在接下来几天内呢，我们期待着还同海燕进行连线，继续了解香港大学生罢课，还有老师100多名老师呢，在公众场合给大学生上课的情况。谢谢海燕。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伊利哈姆·土赫提一案呢，据报道是明天中国时间星期二呢将会宣布一审的判决结果，届时我们继续为大家做相关的报道。下面一篇报道呢，相关是中国国家主席还有中共的总书记星期天做的一篇可以说是看来是很重要的一个讲话啊。习近平在纪念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65周年的大会上发表了这么一篇长篇讲话。在讲话当中，习近平说，民主不是装饰品，不是用来做摆设的。下面呢，我们就来连线美国之音驻北京的记者东方，请东方为大家介绍一下习近平这次讲话的内容，还有有可能的意义。东方，你好。
哎，你好，燕青，你好。
东方，我这个在看这个新华社今天的头条报道啊，就是习近平的这篇讲话。我在这个研读习主席的讲话当中呢，看到他说哈，人民是否享有民主权利？他说要看人民是否在选举的时候有投票的权利，也要看人民在日常政治生活中是否有持续参与的权利，要看人民有没有进行民主选举的权利，也要看人民有没有进行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这个权利。从这方面看，是不是习近平要有实现什么民主改革的意向了？
实际上呢，他谈民主啊，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今天在网上呢也是热议的话题。那么这次讲话，关于民主的讲话呢，是中共中央和中共的政协呢，在政协礼堂举行65周年会议的时候的一个讲话，也是习近平刚刚访问四国回来以后呢第一次露面。那你看到的那个很重要，但是他这个大家关注的呢，主要是那句话，就是说，民主不是装饰品，不是用来摆设的。
嗯，
就跟你刚刚说的，他说不能说光靠投票啊就能行使民主了，关键问题看老百姓能不能参与。另外呢，
实质意义上的参与啊。
另外他还说呢，民主的形式呢，是丰富多样，不能有一种刻板的模式，也不能只有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评判标准。这等于是变相的批判了普世价值，就是不同意有一种普世的价值，中国应该有中国的国情。那么他的讲话里面呢，还提到了要讲真话， 他说呢，就是人民政协啊，政协委员就该讲真话，讲正言，就是敢那个正言呢，就是那个正有个正言的旁加个正的那个正，就是敢跟你说那个不怕得罪你的话，敢反映真实情况，勇于提出建议和批评，这是让政协的委员们这样做。最后呢，我觉得值得注意的就是说，他还提出了一党制，就说政协这个民主啊，只能在共产党的统一领导下，这样呢才能够广泛的达到共识，否则的话像西方那个多党制、两党制，你说你的，你唱你的号啊，我吹我的调，那就这个意见就分歧，就不容易啊，就是啊能够形成共识。那么今天《人民日报》的社论呢，也是抓住这一点，就是说一党之恩之下呢，比较容易形成共识。那么看点呢就是这么多，那个严庆。
一党专制以及共识这两个概念，或者是说好像有点矛盾哈。你在一党专制下，人们往往的印象就是说一党专制被翻译成一党独大，在这个独大的局面之下，你再可能吸收其他的意见，那其他的这样政协方面是否能够真正的发出那种征言，作为一个征友，所谓的像邹继逢、齐王纳谏那样啊，提出真正的想法，还我们还这个可以拭目以待。下面就是中国的网友，还有是说在北京的外国媒体呢，对习近平刚刚提出的这个民主不是装饰品有什么反应和评论呢？
特别是呢，我看在网友上呢，几乎是一边倒的，对习近平那个讲话，让大家说真话，能讲说中国人民真正能够行使的民主，而不是投票的那种形式上的民主，都有这个比较大的反应。我看那个网友几乎一边倒的，就认为主要是呢就是怀疑不相信。因为有一个网友就说当年毛泽东就这么说的，在反右时期就让你们说真话，敢说那个敢于批评，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当时呢变成了引蛇入洞引蛇出洞，最后把人家打成右派了。还有一个呢，就有网友就说，不能光嘴头上说这个民主，他这么说，他说，语言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还有一个网友呢，更直接的警告这政协委员说，政协你们小心再次受骗啊！今天你讲真话讲正言，明天就把你打成人民的敌人，让你万劫不复。那么著名政治评论员吴嘉祥他就说这个太不靠谱了，因为这些漂亮的话呢，听的也太多了。是有些网友呢，这条新闻当然下面呢有在微博上也有广泛报道，那么很多网友在底下呢，这个表示啊，你要说敢民主啊，先把老百姓说文微博不封号、不删帖、不禁言，你再谈民主。人民日报连这篇文章连个评论都不敢开，你不是装饰是什么呢？你现在还在删帖封号那些大 V， 仍然在继续，有人会相信你真正有民主吗？那还有人把它和这个香港治港啊联系起来说的，如果民主不是装饰品的话，那么港人治港是不是装饰品？所以啊，所以肯定啊，这个网友啊，现在对这个关于
评论很多，
对，还是议论很多啊，基本上是怀疑的态度。
是。那在官方的报道当中哈，说是出席这一次政协会议的中共政治局7个常委里面有一个人缺席，这就是张高丽，这是为什么呢？
对啊，这是确实在北京的这个很多外媒也注意到这条消息了。我们知道中共七常委包括这个习近平在内，那么礼拜天的这个活动呢是以中共中央的名义举办的，那这个政治局常委、政协主席俞正声主席会议，那是没有问题。那么习近平发表主旨演讲，其他呢只有5个常委啊，这个参加，而缺了呢张高丽，这确实是不同寻常。那么张高丽呢，到底为什么缺席？官方的报道呢，并没有提及。按说呢，如果有这种七常委全部出席的场合，七常委都应该出席，从来都没有看到过这个六常委出席。那根据我们以前看到的那个中国官方的报道呢，张高丽要在9月23号到纽约参加联合国气候变化领导人峰会。那这个本来呢还以为习近平能去的啊，
现在呢看来是张高丽去，但是呢21号北京时间21号开会，他23号才去纽约，那么时间应该是还来得及，他应该还在北京。
嗯，也许是事先
去北国，
也许事先休息一下哈。所以具体的情况我们现在还不是非常的明了，也许以后会有更明确的这个哈。
严青，我想提醒注意的就是在9月21号。嗯，那个新华网报道这个会议，没有说张高丽为什么不出席呢？同时还报道了一条叫做京津冀水资源环境严重超负荷，批评天津、北京和河北生态环境恶化。那么你知道张高丽呢，正是中央的这个京津冀协同发展领导小组的一个组长。
嗯哼，
所以啊，他已原来一直主政天津，所以当天新华网报道了发了一篇文章批评天津，所以这个也值得玩味啊。
嗯，是不是有任何关联哈？是这个负面的报道什么的已经开始了哈。好的，非常感谢美国之音驻北京的记者东方就习近平在政协会议上的讲话为大家做的连线报道，我们以后呢再继续对这个问题进行关注。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燕青。现在呢，坐在演播室里的是美国之音的记者林峰，来跟我们一块儿呢讨论一下哈。前一阵，全球一个知名的民意调查公司叫盖洛普公司呢，发表了一项对全球135个国家的这个人口幸福感的这么一个调查。林峰给大家介绍一下盖洛普的这个调查有关中国的说法是什么呢？
嗯，好的，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那么我们就知道这个世界非常有名的这个调研机构市场调研机构叫盖洛普公司。那么这家公司呢跟一个另外一个机构是 Healthways， 它是一个专门是从事一个人的这个健康还有医疗的这么一个组织哈。它搞了一个对全球135个国家的人口呢进行一个幸福感的调查。那么这个国家呢，其中那个排名就综合了5个方面的这个因素。那么这5个方面分别是目的感、还有社会关系、社区、家庭财务状况，还有它的体能。综合这5个方面因素以后呢，对这些国家进行排名。这个我们知道，这个需要知道的是，这个调查呢是历时了1年，那么进行了30000多个电话采访，还有或者是面对面的采访。那么得出的结果就很有意思啊，这个排名在靠前的话，是一个非常是这个中美洲小国巴拿马。另外值得注意的就是这个美洲的国家，还有总体来说这个发达国家，它人口的这个综合幸福感是比较靠前的。那么在我们来看，那么美国是实际上不是第一，它是排到第12，中国排名就比较落后了，它综合排名是排到了第90位，还不如印度，印度是排到第71位。但是呢，我们来看这5大方面来看的话，中国人的话，他的这个整体的这个财务状况，它的排名是好于所有亚洲国这个它的邻国的。那么也就是说，中国人总体来感觉的话，受访者来感觉的话，他的这个经济实力是在增强的。那么值得关注的就是，值得人们深思的就是说，为什么中国人有钱了，可是他的幸福感却没有提高呢？
嗯哼，我看你在报道里边写到哈，根据这个盖洛普的民意调查，就是有25%的在中国的受访者当中，有25%的人，就是1/4的受访者哈，说自己现在的这个经济状况比过去好转了。
对，
但是呢，有一条比较具体的，我觉得这调查还是很有一些内容的哈，就是他甚至提到了哈，这个乡村人口和城市人口对自己这种经济状况的这种认知的一个不同。
对，
就是说在城市在农村里边呢，仅仅有16%的受访者说是呢，受访者的人数当中哈，只有16%，很少的一部分哈，认为自己的经济状况在改善了。
对，
然后认为自己的这个状况比以前还恶化了呢，有29%。就是说将近有1/3的人都这么以为哈。
对，
这一点还是颇为令人关注。
对，这就说明中国的这个 怎么讲说这个改革的这个措施啊，这个改革的红利啊，我们这么说，改革红利它没有平均的分配到中国的城市和乡村去。那么中国这个贫富差距，特别是从城乡这个差距来看，这个差距实际上是拉大了哈，并没有说缩小。那么这个平均性还有这个整体这个改革，大家每个人对每个人每个中国公民对中国这种经济发展的这种感受实际上是不一样的。可能财富是越来越多的集中到城市地区，或者是财富越来越多的集中在少数人的手中了。那我们从今天的这个从这篇报道很多读者的评论来看啊，他们也是表达这种看法。那么很多人都说说中国人有钱了吗？其实我们没觉得自己有多少钱啊。有一个那个观众就是说他举的在上海的例子哈，他说上海有钱人都是外来人啊。那么他上海本地人就是兢兢业业在那打拼的这个上海本地人，他们追求安居，追求一些这个最基本的这个生活啊，他们并没有感觉自己生活有多少改善。这也是这份调查得出的一个结果之一，就是说很多中国人都没有感觉自己的每天生活觉得没有目的性，觉得自己生活不如每天的生活好像不如以前了。
嗯，
这就是这份报告调查得让我们感觉非常深思的一个方面。
嗯哼，仅仅有9%的这个受访者当中呢，仅仅有不到10%哈，具体说是9%的人认为自己现在的生活呢是他们有着这种满足感，或者也觉得心满意足。
对，
然后觉得这种在这个是否心满意足这一点上呢，觉得现在还不如以前的，就是这个受访者当中的这个比例超过了1/3。像你说的，这个还是蛮值得深思的哈。
对。但是也有我们看着也有一些这个读者哈，他提出一些不同的看法，那个也是提出一些批评。他说有一个读者就说哈，他说不单是幸福感最高的地方，那为什么呢？能说明什么呢？那么中国人有多少人是愿意移民到比自己幸福感更高的这个菲律宾啊、越南啊或者印度？他还说我敢肯定哈，文革时期中国人幸福感都比现在高。其实我觉得幸福感为什么说中国现在人的这种幸福感不强，我想有几个方面。一个方面就是说一个社会能不能给这个公民一种就是说感觉他有一种正义性，还有一种公正性。我们在中国来看的话，很多情况下中国没有这种公正性，没有正义性。中国人这个普通，特别是普通民众，他想伸张正义，或者说在一个非常基本，比如说在求职过程中，你有没有社会关系？你有社会关系，那么你就能够走得比别人更顺，走得比别人更远。所以这种公正性的缺失让中国人感到非常的失望，有很多很多中国人感到这个对这些是感到非常失望的。那么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就是说从读者的评论我们来看，
就是美国之音这个网络网站上的读者哈，然后在这个文章后边呢发表的这个留言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听众啊或者是读者的想法。
对，所以我来看，我自己分析来看的话，就是中国的这个读者来看，他们很多人是把这种幸福是跟这个金钱是画，你的这个财富状况是化成这个正比的哈。如果你越有钱，他就认为你越有钱，那么你就越幸福。其实我想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那么我们肯定知道，这个排名第一的这个巴拿马，它的人均收入绝对没有美国高，也没有世界很多其他国家高。那么它为什么人的这个幸福感那么强？其实有时候这个人的幸福感是一种主观的因素，有种这种精神层面的东西，你不可能是用你的财富来衡量的。所以为什么也有很多人就是说你有钱但是并不幸福，就回到我这个报道的这个主题上面来了。
嗯，是在这个读者的留言当中呢，很多人我想也提到了哈，就是幸福与否不只是金钱的一个因素哈。一个读者的留言呢说，新中国社会道德败坏，环境严重污染，已经不适合人类居住了。
嗯，
这是我想这是比较极端的哈，但是也反映了一种情绪。另外呢，有读者留言说，不幸福呢主要是没有隐私，中共掌握通讯系统，电话短信一把抓，干啥都逃不过中共的监视。
对，
然后出轨一出轨就抓个什么人赃俱全。还有读者说呢哈，应该是大部分中国人没钱不幸福，少部分中国人有钱但是不安心。
对，还反映了一种状况，就是说我觉得还是整体这个社会的这个公正性不存在。因为就是说为什么我们在美国并中国有很多这种仇富的情况啊，大很多人都很仇富。 为什么在美国我们看不到这个美国的民众去恨这个比尔盖茨或者恨这个苹果公司的总裁？因为总的来看，从整体来看，当然我不是说绝对的，从整体来看，美国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国家的话，特别是发达国家、民主国家，他还给了公民一个可以这个从上往下的这么一条道路。那么在中国来看的话，这种道路越来越坎坷了啊，不能说没有，但是越来越坎坷了。而且很多这种就是先富的人，他们实际上对社会的这种关注程度是一种越来越漠视的状态，所以这也让很多的中国民众感到很失望的。
嗯，就是说你有钱与否，其实大家并不是说都恨所有的有钱的人，因为你有钱而恨你或者仇视你，而是说你这个钱
是
怎
么
来
的，对，
对吧？
对，
大家机会是不是真正的就是说平等？在你向银行贷款啊，向你成立一个公司什么的哈，
对，
你办个企业，有没有和就是说跟你家人是什么人，有没有这
你的关系？
对，所以这一点哈，你这个钱是怎么赚来的，然后你这个赚来这个钱又干了什么，这是大家我想非常关心的哈。
没错，
像有的听众说，还比如说像有些人是凭着不正当的手段赚了钱的，让大家好像吃了地沟油什么之类的哈，有读者就评论说，每天每时每刻都在担心吃地沟油什么的，咋能有幸福感呢？
嗯，
还有另外的一个读者哈留言说，这不幸福呢，他说是因为金钱买不来精神和言论的自由，所以感到不幸福，难道不是吗？
嗯，
好的，非常感谢美国之音的记者林峰呢撰写的这篇《全球幸福指数：中国人有钱但是不幸福》的这篇报道，并且来到演播室呢，跟大家分享一下哈在这篇报道的这种想法。有关的这方面的报道呢，欢迎听众朋友呢到美国之音的网站上去详细看一下报道，并且了解一下哈其他的读者有什么评论。好的，谢谢听众。好的，谢谢美国之音记者林峰为大家在演播室里哈做的这番评论。接下来呢，我们把目光转向东京，在星期一。日本的由各大企业的主管参加的一个大规模的经济代表团呢，前往北京访问。这个代表团希望在北京的时候呢，能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或者是中国总理李克强呢举行会晤，同时呢，为中日首脑有可能的展开的一个会谈呢，创造一个所谓的良好的环境。日本媒体把中国方面到底由谁来出面呢，会晤这个日本代表团，作为是中国对日外交的这么一个晴雨表，是不是这样呢？我们一起来听一下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小玉从东京为大家发回的报道。
日本的日中经济协会派出一个由200多名日企高管参加的大型访华团，从星期一开始为期一周的访华日程。日中经济协会自1975年起每年派团访华，今年是第40次。不过访华成员超过200人尚属首次。访华团由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会长石原定征以及丰田汽车公司名誉会长张富士夫亲自率领。中日关系正处在冷却状态之中，首脑会谈一直未能举行。访华团此行的目的，用经团联会长神原的话说，是要为实现中日首脑会谈创造环境。在过去访华时，中方曾经派出最高级别的领导亲自出面接见，其中包括周恩来、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不过自2009年时任总理温家宝最后一次接见访华团之后，伴随中日关系恶化，会见访华团的中国领导人级别也在下降。为此，日本媒体把谁出面会见日中经济协会访华团看作是中国的对日外交晴雨表。此次访华团希望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或总理李克强出面会见，但是目前尚未得到中方的明确回应。日本政府希望11月在北京举行亚太经合峰会期间实现日中首脑会谈，正在通过各种渠道说服中国。本周内，日本最大执政党自民党还将派遣副干事长协调中日执政党交流，为首脑会谈铺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小玉东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台湾政府的高级官员在台湾的立法院作证的时候说，台湾政府并没有改变对南中国海海域声称拥有主权的这一立场。在此之前，美国还有台湾的一些前政府高级官员都说，台湾方面应该考虑放弃对南中国海拥有主权的这一立场。有关这方面的情况，我们就一起来听一下美国之音记者李宝从台北为大家发回的报道。
台湾立法院9月22号星期一举行多场质询会议，部长级官员、行政院陆委会主委王玉琪在接受国民党籍立委江启臣的质询的时候说，不论外界如何评论，台湾政府依然坚持对南中国海相关岛屿跟附属海域声称拥有主权的立场。
最近有一些美国的学者也好，甚至退休的官员也好，他讲说希望台湾可以放弃南海的九段线的这个主张，这个部分你们有没有
在？我们的主张不会因为近期一些美国学者的看法改变。我们对南海哈这个我们这个相关中华民国所有的这个相关的岛屿跟附属水域的主权这个部分，我们的立场都没有改变过。
针对王玉琪的回答，立委江启臣说，美国对台湾声称对几乎整个南中国海拥有主权的立场高度关注，希望马英九政府更加明确地做出回应。
因为其实我在7月份到美国去的时候，他们包括国会议员、包括智库的人就跟我讲这件事情。
我知道委员，美国人很关心这个事。
对，
我们的意思，
他们甚至把这个议题看得比 TPP 还重。
前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司徒文9月13号在台北的一场研讨会上说，台湾应该认真考虑放弃以九段线为界对南中国海的主权主张。他说，这样做不仅使台湾当局的政策与国际法相符合，而且能将自己与中国大陆在南中国海咄咄逼人的做法区别开来，以一个和平缔造者的身份参与对南中国海争端的和平解决。之后，台湾前国家安全会议副秘书长和立法委员张旭成对美国之音说，依据国际法，民进党执政后会考虑放弃目前对几乎整个南中国海声称拥有主权的主张。
民进党的人包括本人都已经表示说，的确台湾应该重新调整我们对南海这个领土的这个主张。因为这个国民党政府1947年在二次战后所提出的这个9条线或11条线的这种立场，今天台湾的政府根本就是跟他没有关系。所以如果民进党执政的话，我相信我们愿意重新考虑。
今天
前民进党政府另一位高级官员、前国安会副秘书长和国防部副部长柯承亨也在同一场合向美国之音证实，民进党正在思考是否要放弃台湾当局以现有的 U 型线为界限对南中国海主权的主张。正在台湾国史馆展示的官方南疆史料展显示，中华民国政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1946年才首次绘制了一张由八段线组成的 U 型线，作为日后以战胜国身份接收南海各岛屿主权的依据，并成为日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以九段线为界对南中国海主权主张的依据。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台北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在俄罗斯境内的政治上的反对派，还有反对俄罗斯政府向乌克兰境内派兵的这个反战示威者，一道在星期天在俄罗斯的首都莫斯科举行了游行抗议活动，表达了他们希望乌克兰实现和平的愿望，并且要求俄罗斯政府停止向乌克兰境内的分离分子提供军事上的援助。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施瑞福从莫斯科为大家发回的报道。
基辅
Донбассу! Краматорску!
数以千计的俄罗斯民众今年第二次走上街头，要求克里姆林宫停止在乌克兰的军事行动。但很多示威者不仅要求乌克兰实现和平，还要求俄罗斯实行政治改革。参加这次和平游行的丹尼尔说，他对普京总统和克里姆林宫精英们毁灭性政治活动感到厌恶。
I think it's a big mistake.
我认为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他把俄罗斯带入了混乱、无政府的状态、民族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不应该是这样的。
有人谩骂和平示威者，说他们支持基辅而不是亲俄罗斯分裂分子，是卖国贼和法西斯分子。但反对派领导人和这次和平大游行的组织者涅摩佐夫表示，更像独裁者的是普京总统。
普京其实是在报复乌克兰人走上街头发动革命，推翻腐败头子亚努科维奇。他害怕这一幕会在俄罗斯上演，而且普京认为如果乌克兰成功加入欧盟，将会对他的权威构成威胁。
警察没收了一些示威者的标语，他们认为这些标语对普京本人和俄罗斯在乌克兰行为的抨击过于严厉。尽管安保措施非常严密，但仍有个别人攻击游行示威者而引起了混乱。虽然组织了这次示威游行，但俄罗斯的反对派承认他们的声音是少数，和几年前他们发动大规模示威游行要求普京下台时不可同日而语。涅姆佐夫表示，在克里姆林宫的打压、宣传和民族主义的压力下，反对派的声望已大不如前。
首先是很多人被打压、被起诉；第二是经济形势不错，这样一来，普京就能让那些说经济形势不好的人闭嘴。还有就是普京在媒体上培养了一批像戈培尔那样的怀有帝国情怀的歇斯底里的人，这些都导致了抗议活动走入低迷，让抗议活动成为一种意义活动。
涅姆佐夫说，新鲜的和平游行可以重新激发起俄罗斯反对派的活力。
为了让人们了解我们的观点，我们必须利用唯一的机会，就是 Facebook 和其他社交媒体，还有一些还存活的独立媒体。
涅姆佐夫也是乌克兰领导人的顾问，他说，俄罗斯不是乌克兰实现持久和平的唯一因素，基辅也必须推行艰难的改革，打击根深蒂固的腐败。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奥巴马总统呢，星期一将前往纽约的联合国大会，去争取世界各国一同来支持组成一个打击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境内的这个伊斯兰国武装分子的这么一个国际间的同盟。奥巴马总统呢，同时还将寻求其他国家一起来支持他所提出的抗击在西非地区这个埃博拉病毒的计划。奥巴马的这一番努力呢，似乎是展现出美国政府要在世界危机当中发挥新的领导作用。下面呢，我们就一起来听一下美国之音记者雷露斯从白宫为大家发回的报道。
奥巴马曾在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时候承诺，美国将从伊拉克撤出，并且减少美国在世界范围的干预。而今他回到今年的联合国大会时，却肩负新的使命，争取各国支持新的针对埃博拉和伊斯兰组织武装分子的大规模军事行动。
美国将领导一个广泛的同盟，应对恐怖分子带来的威胁。我们的目的很明确，我们将通过执行一项全面并可持续的反恐策略，以削弱乃至最终击溃摧毁伊斯兰国。
根据这个策略，美国将向伊拉克派兵1000，但不承担作战任务。有分析人士说，这表现出奥巴马参与方面的一贯的犹豫态度。2011年，当奥巴马监督美军撤兵的时候，美国国内有民调显示，对战争感到厌倦的美国人没有兴趣看到美国继续干预外国冲突。伊斯兰国武装分子杀害美国记者的录像使得民调结果逆转。有更多美国人现在支持美国采取更强硬的行动，而这却让奥巴马进退两难。美国企业研究所的分析人士迈克尔·鲁宾说，
奥巴马总统说他有责任不让美国进入伊拉克，这样说完全正确。问题在于伊拉克的局势当然是在变化的，奥巴马并不是从意识形态上反对这类军事行动，所以这就是他何以表现如此犹豫的原因之一。
奥巴马还面对西非埃博拉病毒传播带来的威胁，他向那里派出了3000美军，响应利比里亚等国发出的救援的呼吁。
面对这样的爆发，世界在看着我们，美国，并且这也是我们应该承担的责任。我们已经准备在这方面起到领头作用，提供只有美国有能力提供的帮助，并且以美国仅有的方式带动世界的参与。
拉里·考伯曾经在奥巴马竞选总统期间担任他的外交政策顾问，他说这一次是伊拉克和利比里亚政府呼吁美国介入的。
我认为我们需要认识到，我们像是被邀请去利比里亚做总统，而伊拉克邀请我们回到那里，情况大为不同。
奥巴马在联合国将参加一个气候峰会，并且主持一次有关外籍战斗人员的安理会会议。其余时间，他将致力于寻求其他国家的承诺，支持打击伊斯兰国武装分子以及抗击埃博拉疫情的爆发。
Hey Jessica, Fred.我就要去美国留学了，想学点地道的美语，该找谁呢？
上美国之音英语教学网站 www.goenglish.me
www.goenglish.you
No, dot me.
That's what I said, you.
You're not listening, 你听好了。不是 you, 是 me, M-E, me, me, me.
It's always about you. You're so spoiled.
哎呀，你们俩别吵了，快点告诉我这个网站到底叫什么。我现在就上
www.goenglish.me.
See? It's always...
Oh, cut it out!
www.goenglish.me.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以下为您播报最新的国际要闻。叙利亚北部的库尔德武装人员继续在一个边境城市抵抗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当地已有多达13万人居民逃离到邻国土耳其。这场跨边境的大逃亡从上星期开始，当时伊斯兰国向科巴尼发起了地面进攻。一名叙利亚库尔德人说，他为了安全把全家带到土耳其，但是自己要回去参加与伊斯兰国的战斗。在一个人满为患的过境处附近，土耳其安全部队连续第二天用水炮驱散抗议人群和难民的亲属们，以及想要过境到叙利亚参加战斗的人。库尔德工人党已经发出号召，希望库尔德人武装起来，保卫叙利亚的边境城市。另一方面，乌克兰外长说，与亲俄分离分子实现持久停火的前提是，俄罗斯将其部队和重型武器全部撤离乌克兰。乌外长克里姆金星期一在纽约的联合国总部对记者说，俄罗斯必须表现出其希望长久停火的政治意愿。克里姆金还表示，关闭乌克兰和俄罗斯的边境关口以及释放分离分子扣押的人质是停火的前提。俄罗斯一再否认向乌克兰境内派驻部队，或者向分离分子提供武器装备。乌克兰官员说，他们已经开始从前线撤回部队和重型武器，这是和分离分子达成的建立一个30公里缓冲区协议的一部分。分离分子的一名高级首领普尔金星期一说，他不能肯定什么时候会实现全部停火，但是他说，乌克兰撤回重型武器将使反政府武装可以在冬天到来之前开始修整被破坏的建筑物和基础设施。世界卫生组织说，尼日利亚和塞内加尔的埃博拉疫情似乎得到控制，虽然该地区的埃博拉死亡人数已经升至2800多人。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办公室星期一发布报告说，自从9月8日以来，尼日利亚还没有报告任何一例新病例。自从塞内加尔8月29日报告该国首例，同时也是唯一一例埃博拉病例以来，再没有出现新的病例。报告说，两国的疫情基本上得到了控制。世界卫生组织在另一份报告中说，几内亚、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继续报告新的病例，西非的埃博拉病例总共升至5864个，死亡人数一共增至2811人。
世界卫生组织说，刚果民主共和国出现的一场与西非疫情没有关联的埃博拉疫情，导致71人感染，40人死亡。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个小时的新闻节目，下次播音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